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1月3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股市，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146.51 点，下跌 0.46%， 报 32,001.25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39.8 点，下跌 1.06%， 报 3,719.89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81.86 点，下跌 1.73%， 报 13,429.94 点。美国债券殖利率现在在飙升，两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触及到2007年7月份以来的最高的水平，指标是10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大升9个基点，已经到达 4.15%。之前有一些交易员曾经预计 Fed 会升息 0.75 个百分点，把 Fed 的声明解读为是鸽派的做法，暗示未来升息的幅度会比较小，曾经一度推动了股指在2号是走高的。但是 Fed 主席鲍威尔表示说，讨论暂停升息是为时过早的，所谓最终的利率或者是利率达到峰值的水平可能会出现的时候，股市下跌，涨幅全部回吐。很多人预计股市会继续的上下波动，一直到通货膨胀明显的降温，而且 Fed 会停止升息为止。那么投资人现在的注意力也转向定于在4号发布的10月份非农就业数据，强劲的就业人数和低失业率虽然对经济是有利的，但可能会预示着 Fed 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我们来关注一个比较特殊的个股啊，在经济比较低迷的时期，有一些休闲产业往往是更加容易受到打击的。但是 Booking Holdings 在旅游业这个领域的表现是非常的不错的。这个公司在2号公布财报的时候，它的订单数和每股获利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它第四季度的 EBITDA 虽然是低于华尔街的预期，但是公司说他积极的行销活动会帮助这个公司更好的能够在衰退中，在市场占有率上可以得到一个提升。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再来关注和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相关的一篇分析报道。在昨天的时间，也就是2022年的11月2号的下午2点左右，美联储把利息又再提高了 0.75%， 联邦基准利率达到了 3.75% 到 4% 区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说，在某个时候放慢加息速度将会是适宜的，现在考虑暂停加息还为时过早，控制通胀需要时间、决心和耐心，还有一段路要走，终端利率可能会高于预期等等。鲍威尔的这份发言就被分析人士解读为12月份美联储加息会缩减为 0.5%， 2023年年初加息会缩减为 0.25%， 然后会停止本轮加息。有人分析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讲，2022年美联储加息控制通货膨胀在 2% 的这个目标是以失败而告终了。9月份美国通货膨胀是 8.3%， 按照现在的加息速度来说，到了12月份通货膨胀是怎么也不会降到 2% 的。那么为什么2023年还是要停止加息呢？分析人士说，是因为美联储是在赌2023年的物价不会涨的那么的快，但是涨上去的物价是降不下来了的。所以说2022年美联储控制通货膨胀并没有成功，原因就是外界的评论说是因为考虑太多了，他要顾及到经济的形势，要顾及到股市，还要顾及到失业率等等一系列的因素。那么专家同时还认为，这次2022年的危机就很像1979年时候的经济危机，那个时候的经济危机是高福利、高税收、高负债引发的社会主义危机。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1979年的经济危机是怎么解决的呢？在1979年那场危机的解决者是英国首相撒切尔，还有美国的里根总统，他们都是以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新保守主义的信条让英国和美国渡过了难关。在经济新自由主义的信条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用高利率来压制高通货膨胀。 当时美国面临着每年 10% 的通货膨胀。1979年的8月，沃尔克他出任美联储的主席，当时呢，他是掀开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个新的篇章，因为沃尔克坚信只有货币政策能够治得了通胀，也就是说，只要物价高了，他就加息，就这么简单，他并不考虑经济的形势，他也不考虑股市和失业率等等的因素。相应的就看到1980年的3月份，沃尔克就把联邦基准利率从 10.25% 提升到了 20%。 这种加息速度就被称之为是沃尔克冲击，也就是今天通货预期本位的一个货币政策的框架。后来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往往是最简单最纯粹的东西才最有力量。沃尔克的货币政策保住了美元的地位，虽然在1980年上半年和1981年到1982年的时候美国是出现了衰退，但是从1983年开始，美国的经济又开始复苏了，通胀降到了 4% 以下， GDP 也恢复了正常的正增长。同时，沃尔克的货币政策也给里根总统的新政提出了一个基础，是什么样的基础呢？就是美元稳定。美元稳定之后，里根采取了减税、减少政府的规模、停止对石油价格的控制和减少福利等等一系列的措施，在当时呢，这些政策就降低了油价，增加了就业。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一下现在。2022年石油价格是再次高涨，也就带动了通货膨胀的高涨，但是现在美联储没有沃尔克，美国也没有支持沃尔克的里根总统。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哈，专家们分析，美国是没有一个在国内国外反共产主义的总统。所以呢，也有专家就预测说，2023年美国政府的开支会不断的增大，物价会持续高涨，联邦基准利率在 4% 徘徊。按照1979年的经济形势来分析的话，美国会进入停滞性通货膨胀，简称为滞胀，这是一个长期而且痛苦的过程。以上呢，就是这篇文章对美国经济未来的一个最新的报道。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和美国中期选举最新的一些相关消息。是说呢，美国战场州的参院竞选警察支持共和党人。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有很多警察工会在中期选举之前为共和党人背书，这是从2020年激进左派要求削减警察资金以后所带来的一个持续性的反应。同时呢，也是因为选民们把犯罪问题作为决定他们投票给谁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在一些关键的战场州的参议员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大都获得了执法团体的支持。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众议员希拉·杰克逊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2020年的时候爆发的黑人命也是命，黑命贵运动，激进左派是要求削减警察资金，甚至要求要解散警察部门。那么这位德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希拉·杰克逊里，当时他就说，他说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就困扰着全美各个地方的警察部门，就要求司法部要调查警察系统，并且推动立法，剥夺一些对警察的法律保护。于是在今年的竞选中，当这位议员希拉·杰克逊里他请求休斯顿警官工会给予他支持的时候，这个全美最大的警察工会之一，他们表示说，这个组织不会为联邦公职候选人背书，杰克逊里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他们的支持的。再来看另外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威斯康辛州警察兄弟会，它也是这样的做法。那这个组织它其实在过去的选举中是支持过一些民主党人的，但是在今年，在他参与的13场的竞选中，他决定全部都支持共和党候选人。他支持的这些共和党候选人就包括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他的连任啊就被认为是决定美国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选举之一。再来看另外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代表美国大约 24.1 万名警察的全国警察组织协会，简称为 NAPO， 他们在今年也改变了立场。在2018年中期选举的时候，这个组织为全美11场选举的候选人背书，其中有5名民主党人是赢得了他们的支持的。但是在今年，这个协会的20个背书中，没有一个是投给了民主党人。 再来看一个表现更加突出的联盟组织啊，这个组织是北卡罗来纳州警长警察联盟。这个组织干脆啊就增加了一个新的要求，说希望今年获得这个组织支持的选举人要符合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证明他们谴责了削减警察资金的运动。言下之意非常的简单明了。还有其他的一些警察组织也有类似的行动等等等等，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的详述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警察组织对于中期选举的影响的最新的一个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加州 local。最近啊，有没有发现加州的水电费是暴涨？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报道显示，加州居民缴纳的水电费是全美最高的。虽然人们在努力的节约用水，努力的节约用电，但是很多人每个月都要面对高昂的水电费的账单。对于这种现象，公共事业改革网研究主任加夫列拉·桑多瓦他表示说，这些费用其实是暗藏玄机的。桑多瓦说，除了一些大公司正在努力地为他们的股东提供分红之外，还有很多额外的费用，而这些费用都是附加在用户的电费上的。其中有一项就是加州绿色能源和环境保护的目标，就促成了水电费的增加。比如，鼓励大家去使用纯电动车的奖励费，有的时候这些奖励费就是来自于居民所支付的电费的账单。桑多瓦还提到说，如果某位用户啊在家里是安装了一个电动汽车的充电桩，并且因为这个行为是从公共事业公司获得了一个退税，那么这个退税的钱实际上是来自于其他纳税人的。还有另外一项额外的费用，就是每个纳税人平均要多付30到50美元的电费，来资助那些安装家用太阳能屋顶的人。桑多瓦还举例说，如果某一位用户的家用太阳能屋顶产生了很多的能源，而这个用户当天并没有办法用完所有的能源，所以呢，这些能源又回到了电网中供其他人使用。这个时候啊，这个用户是可以获得投入电网能源零售价格的报酬的，大约是每千瓦10-30美分。但是如果其他人从太阳能去获得这些能源的话，比方说通过社区太阳能或者太阳能网获得，而不是从自己的太阳能屋顶去获得的话呢，需要支付的费用呢，仅仅是每千瓦时用电3美分而已。那么刚刚有太阳能这个人得到的报酬是30美分，而消费者用却只花了3美分，这其中的差价从哪里来的呢？所以桑多瓦就认为说啊，这非常的不公平，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家中安装太阳能屋顶的。桑多瓦说，他并不是反对太阳能，但是希望相关的单位可以更加公平的来运作。同时桑多瓦还指出来说，为了防控野火，民众支付水电费也增加了，因为公共事业公司的基础结构必须要符合规定来防止引发野火。虽然这些基础结构的改善工作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但是他们所需要的费用却是体现在每位用户的水电费账单上的，这就是为什么加州用户水电费账单在不断暴涨的原因。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